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人用真名三退后全家得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4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在中共病毒肆虐全中国和全世界之际，武汉的一家在危难之际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用真名做了三退后，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到了神佛的保佑。病危的先生最后病愈，家人也没有受感染。太太流泪说，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以下是给这家武汉人打电话的纽约法轮功学员谢女士的介绍。第一部分，明白的太太说，我相信好朋友的话，用真名退。我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也是那时就开始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讲真相。我在武汉的好友胡女士当时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听完三退的意义后很明白地说，你帮我用真名退了团吧，我就永远跟中共不沾边了。我说，真高兴你这么明白。她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啊，难道我还不相信我最好朋友的话吗？他就开心地笑起来了。听着他那么开心地笑，我真为他高兴。我就接着跟他说，你能问问你先生吗？让他也退了保平安吧。在他旁边的先生说，我早在单位退了，早看不惯共产党了，最讨厌他了。我说，我要帮你在大纪元网上正式声明退了才生效。他说，不用了，我不相信什么保佑这些东西。看他那么坚持，我也就不太勉强他了。第二部分，患病的先生说，我后悔之前不做三退啊。这次武汉发生疫情后，我有关心地打去了电话，胡女士接到电话语气非常沉重地说，我先生染上那个倒霉的病毒了，因为现在染病的人太多了，一直都等不到床位，只能隔离在家。他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伤心地哭了起来。我赶紧安慰他说，你不要急，平静下来听我说，是我对不起你。我上次给你做三退的时候，没有很耐心地跟你先生说清楚三退的意义，所以他不愿意退我也就算了。如果他当时退了，今天就应该不会染上了。他就把电话给了他先生，我就给他再次讲了三退的意义和为什么这个病毒叫中共病毒，还跟他讲了一些三退保平安的真实故事。他认真听完后很虚弱地说，谢谢你，我真后悔当时不听你的，不做三退啊。你现在帮我用真名退了好吗？我绝对要脱离中共了，现在还来得及吗？我真后悔啊。他懊悔地哭了起来。我答应他一定帮他退。他的女儿14岁也让我帮他用真名退了少先队。第三部分，没被感染的太太说，幸亏我之前退了。我的朋友胡女士继续跟我说，我们家就小小的一房一厅，她住房间，我和女儿住在小厅里。其实这么小的空间，我们是很容易感染上的。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感染的，有的就这么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呀，好可怜啊。但你知道吗，我跟他那么近，天天照顾他，我就没事儿。我对他说，是因为你很真心的做了三退，神佛保佑啊。他也激动地说，是啊，幸亏我之前退了，真得谢谢你啊。我说，其实你现在也不用急，静下心来，你们全家现在都用真名退了，一家都平安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全家一起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非常诚心地念，不停地念，神迹会发生的。 第四部分，病愈后的先生说，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一个星期后，我再打过去电话，我朋友胡女士非常高兴地说，真神奇啊，她全好了。他们一家就对着电话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这边拿着电话，也激动得泪流满面。他的先生激动地说，我全好了，谢谢你，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全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九字真言带身上》，作者中国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日。我叫芬芳，是四川省大法弟子，女，今年63岁，在事业单位工作。1996年开始修大法，因为大法被迫害后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说真话。2000年被单位非法开除，并劳教1年7个月，退休金至今被扣押。这样我就一直坚持在原单位工作。尽管因修大法遭受迫害，但我的身心健康，视力还很好，大脑聪慧，还能在电脑上很好的工作。我工作生活得很愉快。目前瘟疫闹得人心惶惶，我是大法弟子，是坚信法轮大法的，是一直在遵照法轮大法的要求，用真善忍指导自己行为，做好人的人，道德回升，瘟疫是不会伤到我的。即使在瘟疫蔓延的如今，我心里想的还是没有得救的生命，在这段时间里怎样继续救人，一直走在救人的路上。大法弟子都知道，世人要想得救其实不难，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从内心退出邪党的所有组织，让大法弟子到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就行了。说起来容易，可是要能够在邪党仍然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去给民众讲清大法真相，做起来也不容易。咋办呢？大法弟子个人情况不同，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大家都是听师父的话，各尽其能，各显神通，利用多种形式救世人。作为我个人，我采用的方式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及外出发真相资料。第一部分，问候亲人。新年前，也就是1月初，我的儿媳妇带着孙子回娘家去了。我得知瘟疫蔓延的消息后，赶快给儿媳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给你们讲过遇到磨难该怎么办的。亲家母在一旁马上接过话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她和她的家人讲过真相，所以他们知道怎么做。听到亲家母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了，真正明真相得救的世人也会像亲家母这样做的。我认识亲家母4年多，只见过几次面，给她讲过几次真相。她有这样一个好的状况，我心里感到欣慰。从亲家母的反应，我知道众生在关键时刻是能够想起大法弟子对他们讲过的话的。在我所认识的人中，约有80%的人认同大法真相，相信他们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大瘟疫，得救度。2月初，儿媳妇来电话说，街坊有一家三口是去过武汉的，2月6号三口都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儿媳妇说，那个男的到过他家的院坝里，同他和他父母都说过话。那时还没有提倡戴口罩，所以都没有戴口罩。儿媳妇对我说，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们有神佛保佑。结果儿媳妇及其家人都没有事，因为儿媳妇和她的父母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并且都退出了邪党的所有组织。当然，在危险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危险的，都会平平安安的。第二部分，给明真相的人进一步讲清真相。单位同事中，经过我讲真相而知道和相信法轮大法好，并且已经退出邪党。这次我就要看看他们对待疫情的反应怎样。单位人多，其中有对大法持不同看法的人，人多说话不方便，我就要把我想说的写在纸上给他们看。我是这样写的：瘟疫、灾难、病魔的克星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一般都说好，有的说本来就好。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将写的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说，你看看。他说，你放那儿吧。于是我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了。我又对他说，你给你的丈夫和女儿也讲讲，叫他们三退保命。他说好，因为他一心在看手机上的电视剧，所以并没有听清楚我说什么。第二天我问给他的家人讲了没有，他说，你写的我让丈夫揣在衣兜里了，是护身符。这位同事的妹妹也是我单位的，十多年前我就已经给她讲过真相了。一天她的妹妹来到我们办公室，我就把写好的那张纸放在我自己的办公桌上，对她妹妹说，你看看这个。她姐姐马上说，揣兜里，护身符。她妹妹说，看看就行了，记住了。我在十多天前给这个姐姐讲通了，我说碰着他妹妹要给他妹妹讲讲。那时他妹妹所在单位与我们相隔有几里路，姐姐说，不要给我妹妹讲，因为她是党员，她肯定不会退的。结果没有多久，他妹妹来到我们单位找姐姐时，我给他妹妹一说，他妹妹一下就散退了。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众生并没有忘记这些年来大法弟子对他们所讲过的真相，而且已经铭记在心了。任何邪党的宣传已经不起作用了。在关键时候，他们头脑很清楚，做得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放心地去救那些还没有得到救度的众生去了。第三部分，封锁不是针对大法弟子的。救人急，急需真相资料，我就去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家。他问我咋进来了呢？我说，我不管他们，就直往里走，守门的看到了就跟在我后面追，大声喊不让我进来。我对他说，好，我不进家门。说完我就往前走，他就回去了。我第二次去拿资料时，在路上我就想，今天不让他看到我，不让他管我。结果进去出来，他就真没有看到我，没人管我。后来又去他家拿到一次真相资料。第四部分，继续发多种类型的真相资料。我家附近有六个小区，上万户人家。以往我同妹妹常常去这些小区讲真相发资料。这次小区被封期间，我仍然可以随便进出这几个小区。我手里的真相资料很全面，让不同的人群，对大法误解的人都赶快快看看真相资料得救。即使已经得救的人，让他们再看看真相资料，加强他们的正念。这次在小区被封锁一个月内，我同妹妹配合，给这些小区发了400多份真相资料。其中有明慧小册子、U 盘挂在各家门把上，有些真相资料直接就是谈如何避免了瘟疫伤害的实际例子及如何应对疫情的办法，说得很清楚。这几年间，我同妹妹在这几个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大约有5000份了。现在剩余的时间就是给还没有得救的众生得救的机会。第五部分， 办公室的同事们。由于我看的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而同事几乎都在看常人的网站，我同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不一致。由于手机微信上太多邪党的宣传，人们根本简直无法辨别是非，只是一味的听和信。我时不时的就说些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就很不愿意听我说，因为他们都分不清邪党与国家的区别。微信中的谎话太多，且不断更新，邪党的宣传机构人力充足，有时我难以说服他们。不过，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得按照领导和上级的要求作假，所以他们知道邪党的假，但是自己也分辨不了什么是真，也无从找到听到真的。因为微信上也不能有自己和他人的言论，只能是邪党所宣传的才允许发，而且每个人都签过承诺书，不能乱发言，得和上级保持一致，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邪党的宣传机构，谁也没有发言权。我们科17个人，5位女士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其中有2位女士是去年下课的科长，她们二人是我没有劝退的。我想，这下她们下课了，可以讲通了吧？不然仍然讲不通，而且她们俩都一样，一听我讲真相就火冒三丈，我越讲她们就越反感我，而且我每次都是找机会单独与她们讲的。我给他们资料看吧，一个接了，一个没有接。即使接了的那个，现在仍然讲不通。我总希望他俩还有机会得救。所幸的是，虽然这两个不听，但是另两个却始终都信。但邪党的宣传表面上他们也相信，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已经得救的那部分。他们说，他们只是表面上相信邪党的宣传，也就是说，相信大法和退出邪党才是实实在在的。我过去经常担心，已经得救的众生会不会因为邪党的宣传又变了呢？其实不用担心，因为邪党的宣传改变不了他们的微观，而听清真相使他们得救的是微观的改变。那个微观是邪恶所不能及的部分，就像我上面谈到的那位同事，我写的真相，他叫丈夫揣兜里，说是护身符。我只是叫他看看，记住这个九字真言，而他就能确定九字真言就是保命的护身符。写到这里，内心一次次的发出：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内心也一次次的呼唤着：众生啊，还没有得救的众生，慈悲的恩师还在给你们得救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中共病毒敏感是讲真相的契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日，作者陆明。在疫情期间，中共对大陆的老百姓控制洗脑是很厉害的，不少老百姓因此爱国兴趣高涨，对中共病毒这样的词汇很敏感。其实这正说明他们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讲真相，而他们的爱国按钮正是我们为他们打开心结的契机。先说中共洗脑，举个例子，中央13新闻频道中午及晚上都播关于疫情的所谓新闻，其实就是对老百姓洗脑。除非你不看电视，否则整天被灌输的都是这些污染，而且强制看，不看不行。我们单位一开始时就通知必须看这样的新闻，还要求发视频截图到群里，后来不强化发截图了，但是人们已经形成到时候就看的习惯了。
中共这些洗脑的内容，致使很多大陆老百姓爱国情绪高涨。如果有人说中国肺炎、中共肺炎、武汉肺炎，思想上马上就炸了，非常反感，根本就不听不看。有的学员的家人也是这样，他们非常相信中国的新闻报道，让他们看真相资料。当看到中国肺炎、中共肺炎、武汉肺炎这几个词时，非常反感，马上就发脾气不看了。这不是个别现象，无神论则是另一个障碍。再说说把对方的反应作为契机，帮对方打开心结得救。一方面，为了能救更多的中国人，针对中国大陆的有关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需要特别注意语气和善心。另一方面，和有这样心结的大陆人直接对话的时候，要马上抓住时机讲解中国和中共的区别。中共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是中共的人。现在很多大陆人自己骂中共可以骂得很痛快，但外人不能插嘴或者表示赞同。你一表示赞同，他马上就为中共辩护，前后一秒钟表现出相反的两个人。其实这就是他心底深处不能把自己和中共撇清关系，还在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所以他觉得你骂中共就是在骂他，这么糊涂，邪党就等着拿他垫背呢，多危险啊。所以我们马上得抓住时机，善意的、体谅的指出这个矛盾，帮他把思想理顺理正。明慧网上介绍的疫情故事中，直接给大陆打电话讲真相的很多大法弟子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大家可以多读一读，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一点个人想法，仅供同修交流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来武汉肺炎真是长眼睛的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4日。在2020年1月底，正是中共病毒疫情疯狂传播之时，武汉地区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封城戒严，老百姓一时非常紧张，正值过年期间，我们亲戚之间都不能走动了，只能打电话问个平安拜个年。我的大外甥媳妇感染了病毒，在家隔离治疗，当时是大外甥接的电话，听他语气很沮丧，精神压力很大。我告诉他不要着急，以前跟你们讲过的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有神佛保佑的，你帮他念，他自己也要念，只要诚心一定会好的。隔天我再打电话询问，他说话的语气都平和多了，说病情好多了，几天后再联系了，知道他完全好了。我的姑妈应该有80多岁了，一天姑妈来电话说她小儿子也得了武汉肺炎，心里着急得不得了，她叫儿子念九字真言，她不听，要我给她打电话，我叫姑妈不要着急，要她帮儿子念九字真言。他们家的人也都多次听过我讲真相，都三退了。第一次给他小儿子打电话，他不接，就给他大儿子打电话，告诉他要他告诉他弟弟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叫起来，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我说是，要诚心诚意地念。他说好。第二天给姑妈的小儿子打电话，他接了。我说哥哥给你打电话了吧，他说打了。我念了好多了，我说大姐都是唯愿你们好，如果你曾有过对师父不好的言行，在心里向师父认个错道个歉，师父慈悲一定会救你的。他说好。几天病情就好转，烧也退了，又过几天后就彻底好了。可是姑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过年前他把中共邪党的所谓十大元帅图带回家里贴上，姑母把他给处理了，他还不愿意，还说贴在家很好看。姑母说就是他惹的祸，你刚贴上第二天 小儿子就得武汉肺炎了，还不醒悟，招惹些不好的东西。
可是姑父不太相信，
还说些不好的话。此后他很快得了武汉肺炎，咳得不得了，住进了医院，几天就去世了。家人还一直瞒着姑母，因为他在乡下的房子很大，家里人都不在身边，所以一直不让他知道。乡下大队让姑母出去隔离，姑母说，我吃不了你们那的东西，
我要吃稀饭，
我一个人在家隔离就行了。大队消毒人员都不敢靠近他家，让他自己把家里消毒完，把东西丢出来。姑母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大队把他弄到医院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他们还觉得很奇怪，看来病毒真的是长眼睛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瘟疫中再建资料点，同修配合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4日。瘟疫开始后，给我们当地同修救人造成很多阻隔。我们镇的两位义务联络人平时很注意安全，没有手机，给我们送资料和帮同修发正念的通知都要跑上几十里，在这个大瘟疫的特殊的时期，又增加很多协调上的不便。而我镇的一个同修和邻镇的一对夫妻同修是做真相资料的，平时每周给我们镇的同修送一点资料去救人。这下封城封村，我们都见不到资料了，连明慧消息也无从知道，真被封闭起来了。我是做真相币项目的，刚过了年，我有点放松，因为年后十几天是用零钱的淡季，我可以从容地把备下的零钱做完，过几天去送就好了。但今年不同了，这一封锁，过几天怎么送出去？不行，必须在出不去门之前就得先送出去。我想，最好是打印上有关疫情的内容，一看同修已经在邮箱中发出来了，哇，太好了！我把去年多备下的钱币全做上了这种如何避瘟保平安的内容，加上腊月28剩余的钱币，做好了，总共几万元，分三次送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位客户手里。因为封锁越来越严，途经的村子也是有松有严，我开始是骑电动车绕小路，后来绕麦子地头，后来只能骑自行车，但在师傅的看护下都能平安来回。爬完土堆又过大沟，每次晚上十几点钟才能回来，到家了深深松一口气，感觉像经历了一场战斗一样。由于我不能更大范围走动，在那个地方的客户们都被封在家里了，只有拜托他们帮我分散这些救人的宝贝真相币了。因我和他们都很熟，就主动说不用当时给我钱，也不用打欠条，只求他们把钱早点送到老百姓手里，起到救人的作用。他们都理解我的意思。他们一般凌晨两三点到市场去批发果蔬，每个镇仅一两家被允许营业，然后再批给每个村里指定的销售点，所以他们有机会见到各个镇的果蔬商。我想要能分给他们，那分散的面积该多广啊。我提出想跟他们去批发市场，老板娘说你可进不去，要用手机扫码，但他们答应帮我去做这件事，请我放心。三月份封堵情况有些松动了，我又去他们那儿，他们已经把大部分真相币兑换出去了，只留了一些够他们自己用的， 同时把相应的现金也给我准备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帮着做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了不起。当我把钱嘱托给他们后，平时不能闲着呀，后悔过去没有听同修的建议，早一点弄个打印资料的新机子。哎，有这几个旧机子就先用着吧。封锁期间，师父帮我在我们家门口的小文具店竟买到了6包打印纸，我又让孩子在网上买了1000个小自封袋。我把明慧周报、常念法轮大法好、为何能治愈瘟疫、刘伯温碑记、点名避开瘟疫的真言，还有如何才能走出武汉肺炎大难，装一个袋里算一份儿。我想这样搭配着救人效果应该不错，每次出去带个50份或60份。但不知道为啥，这3个老机器现在打上10几张就出现白条纹，几张以后就变成白纸了。这两天我都没有做资料，这几台老机器不赶趟啊。我还想，我镇的同修还有10几里外的夫妻同修，以后我来给他们提供资料，这样就不用几10里外的大姐和小兄弟每周跑这么远来送了。我离他们近一些，如果我有了新打印机，我能替他们分担啊。还有刚写了严正声明的那个老同修，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反上来修得也很快，我也想给他提供资料。我想在这段宽松的时候把设备和耗材准备充足，即使再出现封锁，我们也不会干等着，会从容不迫地救人。于是我得到临镇同修的慷慨帮助，在短短4天里，在我们乡镇建了一个资料点，配置了新打印机和充足的耗材。我想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我们镇和我所能接触到的镇的同修配合起来，在我们这一大片多发真相资料，救度这一方众生。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